开源一词并不是李渊首创，早在汉代时班固就已经使用了，如在汉书李寻传中就有为汉兴至今200载，历纪开源，皇天降非才之佑，汉国再获受命之福的句子。另外在东都赋中，班固又说，夫大汉之开元也，奋布衣以登皇位。由此可知，开元的文本应当是指新世纪新时代的开始，引申之意就是开创新的纪元。通宝一词唐代以前没有使用过，应该是李渊新创造的。通字有留步无碍之意，北周著永通万国就是取的这个意思。宝字古代指珍宝，如先秦青铜器上常著有子子孙孙永保用的铭文，就是指珍宝。货币也属于宝物，因此可以称为宝。例如汉书识货志记载，周景王所铸大钱文曰宝货，王莽也实行过宝货制。李渊选用宝字就是沿袭这一用法。通宝的意思就是通行之宝货，以宝明钱，既表明货币具有价值，又显示了新货币具有崇高的地位，体现出人们对货币的重视，说明了货币影响力的增大和加强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。以上的解释从字面上的理解确实可以看到李渊的政治抱负。不过开元通宝这一看似普通的前文，其实还隐含有更深的寓意。二，这要从李渊的身世以及魏晋以来所形成的门阀士族的影响说起。李渊祖籍陇西成纪，就是现在的甘肃天水，他出身显贵，历经北周隋二朝都属于皇亲国戚，后来又建立唐朝，自己当上了皇帝。但是大家可能想不到，即便是当上了皇帝，李渊还是非常不自信。自东汉以来，特别是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，门阀士族世世代代掌握并享受着经济政治上的特权，在文化上更是处于垄断地位。所谓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士族，就是这种社会现实的写照。门阀士族都以文雅自傲，鄙薄武士，认为屈制戎旅有损门第，这就是俗话说的好铁不打钉，好男不当兵。他们都不乐武士，只愿做文职官员。这虽然给庶族出身的寒士创造了通过军功跻身政坛的机会，但是即便像南朝的宋、齐、梁、陈等开国皇帝，以及北朝的北周、北齐，甚至是隋朝的皇族，因为起家时并非高门大族，虽然遇辱戡乱，即保家卫国，凭借军功累至将帅，甚至最后登上了皇帝的高位，但是仍然会被当时称为五姓七望的柏林崔氏、范阳卢氏、赵郡李氏、荥阳郑氏、太原王氏等世家大族视为暴发户，不屑与之为伍，而受到掣肘和压制。因此当时攀附先士、伪冒士族的现象非常普遍。这种观念之下，依靠军功起家的李渊虽然称帝建立了唐朝，但是也怕被门第观念深厚的士族视为暴发户而被瞧不起，因此很不自信，需要重新包装自己，也想攀附一个出身贵族、声名显赫的先祖， 以便获得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力的门阀士族的认可。那已经贵为皇帝的李渊，又能去攀附谁呢？李渊攀附的先祖是姓李名耳的老聃，即道教的始祖老子。大家可能会好奇，老子虽然姓李，但他毕竟是先秦时期的人，已经过去1000多年了，李渊为什么还要认他为宗亲呢？实际上，这与隋唐之际盛行的崇信道教的社会氛围有关。道教是中华土生土长的宗教，是由先秦时期的道家思想演变来的。世人尊奉创立道家思想的李耳及老子为教主。道教萌发于西汉，东汉时形成了原始的道教。魏晋南北朝时期为道教的成熟阶段。从隋朝开始，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崇信道教的风气，并且信徒众多，声势浩大，影响深远。李渊正是因为这一点而奉李耳为先祖。这一方面可以证明自己血统的高贵，以此来平衡与魏晋以来士族们的关系，同时也可以获得广大道教信徒的支持。关于这一点，唐代文献《封氏文件记》道教中的记载更为明确。国朝以李氏出自老君，故崇道教。那李渊要如何向社会昭示祖上与道教始祖李耳是宗亲？他是如何推崇道教的呢？在他开国铸造的第一枚钱币上面，选择有道教思想文化内涵的钱文，当然是一个最好的办法。正是在这种政治需要的背景之下，李渊在立足未稳，与王世充、窦建德三足鼎立，鹿死谁手都还没有最后确定的关键时期，铸造了开元通宝，并请当时著名的大书法家欧阳询书写了钱文。那么，开元通宝的钱文又蕴含了哪些道教寓意呢？道教的经典文献《太上老君开天经》认为，远古创世经历了五个劫号，开皇就是其中之一。因此，隋文帝用它做年号，以迎合当时朝野上下浓厚的道教氛围。在道教的词汇中，开为开节度人之意，元指宏元，为道教创世纪的第一大事迹。开元两字合称则有开节创始、超度众生的寓意。通宝两字中，通与动宝真相通，通宝就是道教中的动真，意思是通向真仙之道，也就是沟通于三宝神君的意思。因此，开元通宝前文除了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通行宝货的字面意思，实际上还隐含有浓厚的道教思想。李渊为了迎合朝野崇尚道教的风尚，而采用了寓有道经术语以及经义的开元通宝一词作为前文，以铸造开元通宝钱的方式，用道教的思想来证明其正统性，并昭示世人他将以道教立国。因此说，开元通宝是李渊建国的政治宣言书，这可能是很多收藏开元通宝钱币的爱好者所没有想到的。李渊是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，称帝之后，他一方面继续进行统一全面的战争，另一方面注意加强政权建设。唐朝前期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制度在李渊时期都已初具规模，为之后唐朝的繁盛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